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提到一位智慧文学的人物约伯，我们说他是一位无语问苍天的艺人，因为这里讨论到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为什么人会受苦，特别是一个好人为什么要容忍各种的痛苦。那约伯这一本书，它里面分开很多的段，有序幕，有三位朋友给他的辩论。我们上次就提到第二场的辩论，在第二场的辩论里面，我们发现约伯他并没有求天主解除他的痛苦，他一心只期待以这个生病的身体，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皮包骨头的身躯，来亲眼看见天主。念到这一段，就是在约伯第十九章里面第二十六节，真的叫人非常的动容。现在我们要进去的就是第三场的辩论。第三场的辩论就是在约伯书第22章到28章。这个第三场的辩论跟朋友的辩论，也就是最后的一场的辩论。在这里约伯明认只有神才知道智慧的所在。在第28章13节，诗高是在822页，经文是这样念：智慧的道路人不认识，在众生界寻不到他。深渊说他不在我这里，海洋说他不与我同浴。后面提到很多有关智慧的一些描述，他不是金钱财富才能够买到的。在最后的这个经文里面，就是28章的这个28节提到，看敬畏上主就是智慧，远离邪恶就是明智。显然我们看到约伯他的心境，他的心境就是，我虽然不懂为什么一个好人会受苦，但是我仍然相信你上主。这个就是约伯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敬畏的态度。现在我们看了三场的约伯跟朋友的辩论之后，我们要特别要了解约伯他的良心的声音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所谓的约伯的自白。约伯的自白就是在约伯书的第29章到31章，这里可以看到约伯的心声，一个艺人的一个自我的告白。刚好第29章到31章反映了这个时间过去现在跟未来的不同，那我们也可以用三个不同的标题来做说明。约伯他过去他觉得他很幸福，就是约伯第29章所讲的。现在呢，现在是充满了痛苦，约伯书第30章。最后啊，第31章就是一个总结，他的自我的反省。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第29章。这是约伯他怎么样了解他的过去，他认为他的过去是幸福的。这个也是诗高圣经的标题，诗高这样说，以往的幸福。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当他跟他的朋友来谈论来辩论的时候，他的朋友是用传统的现世报应的观点来衡量约伯。那么约伯在这种痛苦挣扎当中，他为了 辩白他的清白，他的无罪，事实上他也落入到朋友论点的一个圈套。一方面约伯凸显夸张自己的功德跟无罪，另外一方面甚至乎他冒用了只有神才能用的形容词，有一种自以为神自行判断善恶报应的嫌疑，也一种自以清白甚至乎是过于正义的嫌疑。现在要是我们翻翻这个第29章里面的每一段，都是提出来他过去的幸福。我们可以看一下，比方说在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在第一节有这样念，约伯继续他的言论，谁能是我是以前的岁月，像以往天主护守我的日子呢？等于说过去啊，他觉得神是护守他的，跟他同在。那个时候怎么样？我们看第五节，全能者与我相接，我的子女环绕着我。那个时候我以奶油洗脚，用奶油洗脚，当然这个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一种格言形容词，用奶油洗脚，依照圣经的讲法，福地就是流奶流蜜的地方，表示这个地方出产非常的丰盛。要是我们中国人的话，就说这个钱很多，好像钱把脚都淹盖了。在这个圣经里面，他说奶油又把他的脚淹盖起来了，有这样的相同的讲法。那表示他过去啊是那么的幸福，因为他做好事做得多，像在这个十一节，凡有耳听见我的必称我有福。十二节，因为我援助了呼救的穷人和无依无靠的孤儿。显然约伯他觉得他的未来他的前景是光明的，因为他是好人做好事有好报，那么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这个就是在第29章所主要表达的。刚才我提到当约伯他这样凸显自己的无罪，夸张自己的功德的时候，事实上也有危险，他把一些过去只用于在神身上面的形容把它据为己有，把它贴在自己身上，有自以为神的嫌疑。我在这里举出来两个例子，像在这个29章的第23节，经文这样念，他们期待我如望甘霖，张着大口如渴盼春雨。甘霖跟春雨按照圣经的讲法是神，只有神才能够赐予的，换句话说只有神只有天主才可以呼风唤雨带来风调雨顺。我们要是对照生命记11章14节，就念到他必要按照给你们的土地，他必要按时给你们的土地降下时雨秋雨和春雨，必使你们丰收五谷新酒和新油。在圣地最重要的就是春雨跟秋雨，这些都是神所赐下的。在欧塞亚先知书第6章第3节也提到，让我们认识上主，让我们努力认识上主，他必定要像阳光一样出现，他要来到我们中间，有如秋雨，有如滋润田地的春雨。显然带来秋雨跟春雨是神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 看到约伯把这种对鱼的期盼放在他自己身上，所以他说23节，他们这些众人期待我如望甘霖，张着大口如渴盼春雨。除了约伯把这个带来风调雨顺这个能力放在自己身上，还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在继续的第24节提到，我向他们微笑，他们不敢相信，我和善的面容他们必不放过。依照圣经的讲法，只有神的仪容才是人之所依所靠。像在圣咏里面就有这样的讲法，圣咏第四首第七节，有许多人说，谁能叫我们幸福亨通呢？上主，望你向我们显示你光辉的仪容。所以神的仪容就是人的所依所靠。在我们约伯这个以往的幸福这一段，我们竟然看到约伯他说，人们都在期待看到约伯和善的仪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他会夸张，会凸显他的功德，他的无罪，甚至乎有危险，他把自己以为是神，自行判断善恶报应，他当然是无罪，当然这个也是他的困扰，因为他的朋友觉得他是有罪的。事实上约伯在这里就是把用在神身上面的形容词春雨秋雨还有仪容都放在他的身上。我们看了过去的幸福，这是约伯他的自白的第一点。现在我们可以看约伯他提到他的痛苦，就是他面对到的，现在那个时候面对到的是痛苦，这是在第30章里面的主题。第30章提到所有的不同的痛苦都聚集在他的身上，比方说在30章他一开始就提到很多年纪比他小的人都嘲笑他，这是第一节，但现今年纪小于我的人都嘲笑我，皆是人的父亲，我都不屑列如列在扫我羊群的狗中。等于说约伯很看不起他们，很可能这些人是流氓，本来就是这些人是被驱逐出境的，没有留在团体里面生存的理由的。像在第八节就念到，这些人都是流氓的后代，都是无名氏的子孙，由本国驱逐境外的。这些人现在竟然变成讥笑约伯的群众，约伯比不上这些流氓，约伯怎么可能会接受呢？他是一个那么有地位的，那么有声望的一个好人，连这些人都看不起他。不止这样子，我们也看到啊，他的处境也受到人身攻击，就是在第9节经文这样说，但现今我竟成了他们的歌谣，做了他们的画饼，他们因为憎恶我而远离我，竟任意向我脸上唾唾沫，还用这个绳就是皮鞭来攻击他。那么后来在12节，下流之辈在我右边起来，向我投这个石头，要摘一个石头。这些都是约伯受到人生的攻击的描写。显然在这里约伯他觉得他应该 走出来这样的一些自己的处境，要申诉，唯一可以申诉的对象就是神。在第三十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约伯第一次，就是在自白这部分，第一次走出来这种独白，打破了沉默的独白，他要跟神讲话，但是很可惜，神并没有给他回应。请大家跟我一起看第二十节，天主啊，我向你呼号，你不回答我，我立起来，你也不理睬。二十一，你对我变成了暴君，用你有力的手迫害我。这一段念起来是相当叫人动容，为什么呢？因为三章书里面二十九到三十一独白书，只有这个地方约伯愿意离开独白，要找神来对谈，但是可怜的是神并没有给他回应。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约伯这个自白提到过去的幸福，现在的痛苦，最后就是一个自辩，自我辩白，就是三十一章。这个自我辩白是他的安排，是相当的有趣的。约伯列出来十四个罪状，十四个罪状约伯列出来之后啊，他都否定了，原来十四个罪状他都没做过。为什么是十四？十四就是七的倍数，七象征圆满，包括所有人生的情况，等于说把它再夸张变成两倍，就是十四。所有的人生的情况里面，约伯都没有犯罪。我们可以把这个第三十一章第一节到这个四十节这十四个罪况啊，我可以选择几个念出来。像前面提到注视处女，注视妇女，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所提到的。后来这个十六节到十八节拒绝穷人寡妇孤儿，后来这个以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以金钱为靠山，三十八到四十爱惜土地等等主题。也许各位听众啊会发觉一个有趣的或者是一个特色，这些反省的项目啊，原来它的内容比十诫还要多。十诫并没有提到刚才所提到的所谓注视处女，所谓以金钱为靠山，拒绝穷人寡妇。约伯把他的罪状这个单列的比十诫还要细还要广，但是在那么细那么精确的标准之下，约伯还是无罪的，所以他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还有表达一个关于这个报应的讲法，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将会下一次做一个说明，今天先讲到这里。